亲爱的天父上帝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知道我们自己是否在主里有新的生命。上帝啊，我们很多时候啊，常常就是不真的认识你，所以以至于我们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子的基督徒。我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今天就清楚知道，上帝，你在圣灵里重生了我们。愿我们今天的正道成为众人的帮助，也成为我自己的帮助。我们感谢神，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各位，我要问你们两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请问在座你是基督徒的请举手。哦，几乎都是啊。好，请放下。请问你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请举手。来，等一下举好一点，举好一点。你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举手。哎，不是看别人的。好，请放下。所以这个是很吊诡的问题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是重生得救的。所以当你不知道自己是不是重生得救的，还要看东看看西看看的话，那今天的正道就会给你带来帮助。那知道自己是重生得救的跟不知道自己是重生得救的有什么不同啊？那这个故事我可能讲过，忘记有没有在正道讲过，就是多年前我在街头布道的时候，我们一家一家敲门传福音。那我学了一种布道法，我就照搬来用。这个布道法有两个问题啊，这两个问题就反映出你是否真的认识基督，是一个最基本的信仰的认识。但我发现这方式不一定适合所有人。那有一次我就一家一家的传福音，有一家他是一个老太太开了门，然后开了门之后，我就预备好我要问他这两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就是，如果你今天晚上离开这个世上，你会不会进入天堂？那这个老太太呢，她是一个天主教徒，是一个西人啊，她是天主教徒。她说，我不确定我自己够不够好，我不确定我自己如果今天晚上就是离开这个世界，我能不能上天堂。她就说她有做一些好事，她希望自己能够上天堂。她好像，我记得她可能跟我说大概 90% 还是 80%， 她不是很确定。那我在问下一个问题之前，我没有注意到她的脸色已经不是很好看了，我就问了下一个问题啊。那当时我急着传福音，我就没有深思熟虑，现在的我可能不会这样做。第二个问题我就问，如果神问你为什么我要让你进入我的天堂，你会怎么说？哇，他一听我可能触动了，直接触动他的神经，他就把门大力的砰一声给我关上，我的鼻子离那个门大概只有5公分。哇，我才知道原来这个问题对他是很敏感的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他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够进入天堂。那你接下来第二个问题就让他更敏感，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去回答。如果今天在天堂门口，神问你说，为什么我要让你进入我的天堂，你要怎么说？所以这就像是自己说是基督徒，却不确定自己是重生得救的一样。有另外一个故事是这样的啊，我们啊参加过不少婚礼。那有一个婚礼，在婚礼上面，这个新郎官呢就在那边西装笔挺的在等待这个新娘，然后旁边就有那个伴郎在那里啊。那后来呢，我们就一直等等等啊，等的时候发现这个新娘迟迟的不来。然后这个新郎在前面等的时候，已经迟到，已经到了行礼的时间了，他还没有出现。那新郎在前面开始流汗，哇，开始流汗。5分钟、10分钟、15分钟都还没来，那新郎就开始问旁边的，问前面的说，他是不是不来了？他是不是不来了？他是不是不来了？哇，一直问，一直问，一直问，一直问。后来大概迟了大概好像我记得是45分钟，反正就是超过半个小时，新娘才姗姗来迟。哇，你看到那个新郎的汗全部都像雨一样落在地上，因为非常的担心新娘是不是不来了。因为他没有这个确定，他不知道，我们知道在行礼前呢，有时候女生在想很多，想东想西，他会担心，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他的一生一生就要跟这个人在一起了。那但是有另外一个婚礼，他不是这样的。另外一个婚礼是怎样呢？他们是 不是新郎先到然后新娘再来，他们是新郎新娘怎么样一起去，一起坐车去。新郎知道那个新娘呢就在那个门口旁边的小房间里面，所以新郎呢一点都不担心那个新娘会不会迟到或不来，因为他已经在那里了。这个就是你知不知道自己是重生得救的不同。如果你不知道自己是重生得救，你又说你是基督徒，那你可能活得可能很没有确信，很不知道说自己将来会去哪里，将来为什么能够进入神的国。但如果你清楚知道自己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，而你的行为直接印证了你自己是什么样的基督徒，那你就有这种从神来的，从圣灵来的这种确认，说我一定能够将来在天上和基督再相见。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尼哥底德牧这个人，其实这个尼哥德牧在原来的圣经叫做尼哥底母，可是因为他们那个圣经要翻成就是有新的译，就是新的修订的时候，就说尼哥底母听起来像一个女生，所以把它变成尼哥德牧，就是一个男的。所以你如果觉得他是尼哥底母没关系，他是尼哥，他然后现在都叫尼哥德牧了。那我们先来看说他为什么需要知道自己是重生得救的。他如果是在我们现在的教会里面的话，他应该是站在这里的，他不是坐在下面的。尼哥底母是这样的人，我们来看他是什么样的人。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德牧，是犹太人的官，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他一些的背景。那第一节就说他是法利赛人，叫尼哥德牧，他是犹太人的老师，是犹太人的官，也就是说他有权势，他有地位，他是犹太人的宗教领袖。然后在第十节的地方呢，我们看到说耶稣说你是以色列的老师，还不明白这些事吗？所以他也是教导圣经的。那后来在约翰福音十五约翰福音十五章那里，我们看到耶稣在就是后来耶稣有我刚看后面这里有这个经文。好，那我们看见呢这个尼哥德牧呢，后来当耶稣死了钉在十字架之后有两个人，两个有钱人来帮忙耶稣，一个就是约瑟，另外一个就是尼哥德牧，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，他带着约100斤的没药和沉香，100斤大概等于30公斤，所以换句话说，他带了30公斤的香料要去帮耶稣埋葬。我们知道当时要埋葬的话，他们是在山洞里，然后用这些香料包裹着那个尸体的。那这30公斤是蛮大的一个数量，我们不知道值现在多少钱，但我们知道这30公斤大概是当时君王可以，犹太人可能他们那些君王来就是来安葬的这种数量。所以换句话说，我们知道尼哥德牧呢是一个蛮有钱的人。所以从这边你可以看到几点，尼哥德牧呢法利赛人，也就是说他是宗教的领袖，他又是犹太人的官，他在那些犹太人身上有权柄，他应该是犹太议会的一部分，一份子。然后他又是很有钱，所以这样一个有权势、有地位、有财富的宗教领袖来跑来找耶稣。可是这里很特别的地方，他什么时候来的？夜里，这人夜里来见耶稣，这样的一个人一般不会在晚上去偷偷去找人或怎么样，他为什么要在夜里去找耶稣呢？我们不是很清楚知道为什么，有可能是因为他是犹太议会的议员，而耶稣是当时很具有争议性的一个人物，也有可能他觉得白天来找耶稣没面子，因为耶稣从加利利来的，虽然他要带着神的权柄，但是其他人还不是很认识耶稣，他可能觉得说他白天来的时候在人面前是没面子的，他一个老师还要去询问其他人的意见或者去了解，无论如何他还是去了，他因为他知道什么，他知道耶稣基督，他说他看到耶稣第一句话就说，我们知道你是由神来那里来做老师的，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，怎么样，无人能行。所以我们姑且不论说为什么他要在夜里去找耶稣，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说他知道耶稣所做的不是一般人可做的，是从神那里来的，才有可能行出这么大的神迹。 记不记得他之前才行了水变成酒的神迹啊？而且他在其他地方还有继续行神迹，所以这个尼哥德慕呢，他觉得说他知道这个耶稣是一个从神来的一个人物，他想要去拜访耶稣，所以虽然是晚上，他还是去拜访了耶稣啊。那他叫耶稣是什么？拉比，拉比的意思就是老师的意思。他是很尊重耶稣的，但是耶稣的回答是很奇怪的。一般来说，如果有人跟你打招呼说：“哎，老师你好。”像之前刘牧师来，我们都叫刘老师、刘牧师，你好。我们跟他打招呼，然后跟他说：“哇，你是蛮有神的恩赐的，很棒，怎么样怎么样？”他会怎么说？哦，他通常会说：“感谢神，那你可以跟我一起，我们一起来成长，一起来学习，对不对？”一般人都会这样子，但耶稣不是哎。耶稣的回答很奇怪，他没有照他的这个寒暄来回答，他没有进入下一步的寒暄。很多时候我们跟人寒暄，那个人寒暄回来，但耶稣不是，他说什么？我们一起念：“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”哇，你听了会很奇怪。我来跟你说，哎，老师，我知道你是从神来的，你行了很多神迹。然后这个老师就跟他说：“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”为什么耶稣不跟他很多的寒暄？为什么耶稣不会跟他说：“啊，你来跟从我们一起学习？”没有这样子的。耶稣直接说：“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”为什么？我们在上一章的经文，我们已经看到耶稣能够看透人心，还记得吗？他在一个地方，他不多行神迹，因为他知道他们是内心如何。所以耶稣是可以看透人心的。耶稣知道尼哥德慕，他虽然是有权势、有财富、有地位的人，他最需要的是什么？重生得救。他虽然是以色列人的老师，也是众人的圣经教师，但是耶稣知道他那些都是他的外面。耶稣直接直指他的本心：“你今天要的是什么？”他知道尼哥德慕需要的不是那些宗教的金钱、那些外貌，尼哥德慕需要的是从里面能够认识耶稣、被圣灵重生而得救的一个基督徒。我觉得这里有值得很多我们思考的地方，因为我们中间有很多人，就像我之前和那位天主教的老太太问的一样的问题，我们可能很多人觉得，我只要礼拜天，每个礼拜天来到教会，我只要我平常看到人做了很多的好事，我只要这一些宗教的外在的仪式，我都把它做得很完全，那我就是一个不错的基督徒了。耶稣告诉他，不是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换句话说，尼哥底母他可能因为法利赛人当时哈，他们是什么都做到最最好的。譬如说，律法上说要十分之一的奉献，他们就十分之一的奉献；要禁食，他们就禁食。他们是属于在当时的犹太社会里面最近前的一批人，如果以人的眼光来看，但是以神的眼光来看，不是。以神的眼光，神直指他们的本心说：“你们需要的不是那一些外面的东西，你们需要的是重生才能见神的国。”换句话说，他们需要的是一个新的生命，他们需要的是和神有连结的那种真正的连结，不是外表的，不是外面的，不是宗教仪式的，而是从里面真心的和上帝的这种亲密关系、这种连结，有圣灵的重生、真正的悔改、真正的认罪、真正的在神面前被圣灵而改变，这样的生命。从尼哥德慕的回答，我们看见其实他不了解啊。那我觉得不了解没关系，这个就是这个故事的奇妙之处。每一个遇见耶稣的一开始都是不了解的，但是他不因为他的不了解就停下来，就说你在讲什么，我听不懂，我回家了。他没有，他会继续的问问题。我发现一件事，就是呢，对耶稣的认识就是这样，你愿意跟随的、愿意询问的，你就会得到更多。反之，当你一听到你听不明白的地方，你就退缩了， 你就没有再明白的可能，常常就没办法跟随，也没办法明白，这个是很吊诡的一件事。但尼哥底母他尼哥德牧他没有因为他是犹太人的老师，他不明白，他就不去更了解，反而他虚心向耶稣的去请教。他请教什么？他说：“人老了怎么重生呢？岂能再进母腹出来吗？”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，他其实是不明白，他以为耶稣指的是我们肉身的生命，所以他会说：“我已经生出来了。”我想尼哥底母他是犹太议会的，他至少也40岁，很可能是一个中年甚至是老年人啊，因为他是以色列人都很尊重的，有可能他是一个中年或老年人。那在这里我们看见呢，他的思想仍然在肉体上，而不是在人的灵魂上。他觉得我的肉身已经现在我40几了，50几60几了，我怎么可能再重生呢？耶稣你到底在讲什么呢？那耶稣回答他说什么？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，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怎么样？不能进神的国。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，从灵生的就是灵。所以耶稣告诉他说，你想错了，你想差了，我的意思要你重生，不是你再回到妈妈肚子里面被生出来，我的意思是你的灵魂需要重生。很多人觉得他活得非常的好，很滋润，他是成功人士，他有房有车有孩子，五子登科，什么都有了。可是很多人其实不知道，原来我们的灵魂是死的。怎么死呢？在最终死。在创世纪我们就知道，亚当夏娃在这个犯罪之后，神把他们赶离出了伊甸园，然后说你们吃的那日他们必定死。看起来他们肉身没死，但是其实他们的灵魂在当时就已经死了。因为死的定义在圣经里是和神断绝的关系，因为罪而神和神断绝的关系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在还没有重生得救以前都是算是死的，我们已经被罪所完全的辖制，没有办法自拔。所以耶稣在说，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，从灵生的就是灵。然后说你们必须重生，不要惊讶，风随着意思吹，你听见风的声音却不知道是从哪里来往哪里去，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，我们需要重生的不是我们的身体，我们需要重生的是我们的灵魂。我们的灵魂需要重新跟上帝建立关系，而靠我们自己不能，所以才需要从圣灵再生一次。就好像你生出来不是因为你自己的决定一样，同样被圣灵所生出也不是你自己的意思，而是神的意思在你里面，让你能够重生得救。那我们可以看见，从灵生的就是灵，意思就是说，你当你被圣灵重生，你就有新的生命，你和神有连结，你的灵魂不再是死的，而是活的，和神有直接的连结，而不再被死所辖制，被罪恶所辖制。所以他说要从水和圣灵生。或许你会想，诶，为什么还要提水？提圣灵不就好了吗？为什么不是说从肉？为什么人若不是从圣灵生，就不能进神的国？他还要加一句说什么？人若不是从什么水和圣灵生的？为什么？那你想，那是不是洗礼？在这里指的有类似洗礼的意思，但其实指的是悔改的意思，认罪悔改。水代表洁净，水代表认罪悔改。所以这里说从水和圣灵生，就是我认罪悔改在上帝的面前，也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，圣灵就能够重生你。那耶稣说这样的重生呢，你不要惊讶，风随着意思吹，你听见风的声音却不知道从哪里来往哪里去，圣灵生的也是这样。意思就是说，当风在吹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见外面这些树叶都在动啊，我现在看得到，你们看不到啊，后面的树叶都在被风吹动。我们看不到风，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树叶在动。我们看不到同样我们看不见圣灵，但我们可以看见什么？圣灵的工作。换句话说，我们不知道说圣灵什么时候重生了我们，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当人的生命开始改变。有一个叫格里汉牧师，他在英国开布道会的时候讲到之后，有很多人到台前来， 那许多人到前面来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就从后面拍前面的人的肩膀说：“哎，这个钱包还给你。”后面那个人，前面那个人就说：“哎，我的钱包怎么会在你那里？”啊，后面那个人就说：“对不起，我是职业扒手，刚来刚才进来的时候，在你旁边经过，就顺便把你的钱包爬了起来了。听到的时候，上帝的灵感动我。”我要认罪，所以我一定要把钱包还给你，而且我以后不再偷钱，不再偷盗，不再做这类的事情了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当一个人被神的灵所感动的时候，他的心被神所触摸的时候，他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他在神面前认罪悔改，接受耶稣。所以什么叫重生？重生就是当我们基督徒在神面前认罪悔改，而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的时候，不是那种表面上的救主，而是真正的接受他有生命的改变的时候，你就重生了，你就重生了。所以如果我刚刚在问你们，刚刚举手的那两次了，对不对？我现在问你第三个问题，请问信主之后你的生命有改变的请举手。好，谢谢，请放下。这三个问题都很吊诡，为什么？第一个问题，你是不是基督徒？好，举手了。第二个问题，你是不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？如果是基督徒，就是重生得救的。第三个问题是，你的生命有没有改变？很简单，如果是重生得救的，生命一定改变。所以，如果你生命没有改变，你就不知道自己是重生得救的，你就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基督徒。你活的就好像我之前那个例子，那个新郎一直在等新娘，我不知道我自己能不能等到新娘。同样，你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真的进入神的国，因为你的生命带着很多不确认，你生命没有真正的改变。那你会发现尼哥德牧呢还是不明白的，所以不要怕不明白，怕的是什么？你不来问。所以如果你有什么问题，你来到神的面前，你可以问我，当然更好是直接问上帝，从圣经上面上帝会帮助你。不要怕问，不要怕跟随，要怕的是不问而不跟随就很懈怠。所以尼哥德牧还是不明白，他说怎么能有这些事呢？他还是不明白。好，耶稣再一次解释了，他还是再一次不明白。耶稣回答就说，你是以色列的老师还不明白吗？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，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，我们所见的是我们见过的，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。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尚且不信，若对你们说天上的事，如何能信呢？所以他还是不明白。那耶稣在这里就让我们看见，只要你愿意不断的寻求，神就会不断的帮助你去认识真理，明白真理。所以请你和你旁边的说，不断的去寻求。只要你不断的寻求，你不明白没关系，神慢慢慢慢会帮助你。耶稣在这边就告诉他说，他对他说地上的事，也就是说在地上要重生得救的事情。那他首先说他说的是他见过的，意思就是说他是从天父那边领受的，所以他现在在跟这些人讲的东西是他所领受的来分享的。如果他不明白，代表说他心还没有预备好。那如果说地上的事都不信，也就是说重生得救的事他们都不明白，天上的事怎么能信呢？也就是说将来耶稣还有很多丰盛的这些要来告诉他，耶稣的死，耶稣的复活，耶稣还会再来，启示录的那些事情，如果他都不相信重生得救，他要怎么能够相信重生得救带来的那一切的丰盛呢？所以耶稣基督在跟他说，他说除了从天降下来的人子，没有人生过天。也就是说我今天是从天上降下来，来告诉你重生得救的好消息，你都没有办法相信，你要怎么有办法相信我接下来 要让你经历的那一切呢？那耶稣讲的例子是摩西在旷野怎么举蛇，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，这是一个预言，也就是应验的预言。在摩西在旷野的时候呢， 因为以色列人悖逆神，所以神就差了蛇去以色列人当中，以色列人许多被蛇咬的。后来以色列人求告神，愿意悔改，神就拯救，于是就要摩西立起一个铜蛇来。那铜蛇只要一看到那个铜蛇，病就好了。你可以说是另一个神迹。耶稣就在说，他的十字架就好像那个铜蛇一样，以前在旷野当中谁看了那个铜蛇病就好了，将来在十字架上谁认识了耶稣基督，罪就得赦免了。所以耶稣基督要使一切信他人得永生。所以耶稣在说的是说，如果我现在告诉你重生得救的事，你都不明白也不能相信，你怎么样能够让我来告诉你将来这些更重要的事情，也就是十字架上的救恩。那所以我们在这边呢，看到呢，每一个悔改的呢，生命一定会不一样啊。如果你信主之后生命没有改变，可能你从来没有真的悔改接受耶稣基督，因为重生得救是改变的开始，不是终结。请你和你旁边的说，重生得救是改变的开始，不是终结。或者你会想，那尼哥底德慕到底得救了没有？因为在这里他还是不明白，有没有？耶稣跟他回答说，我对你说这些事你还不信，如果是天上的事你怎么能信呢？所以看起来尼哥德慕还是不明白啊。三个问题，三次的回答都还是不明白。我相信他是重生得救的，为什么？两点。第一，在约翰福音第七章，这是第二次提到尼哥德慕啊。这里提到他的时候说，那些警卫要去抓耶稣的时候啊，警卫没有带来，那些法利赛人说，你们受迷惑吗？你们这些不明白律法的人，众人是受咒诅的啊。他这里是四十八节就说，难道官长或法利赛人中有信他的吗？意思就是说，所有的法利赛人都不相信他，可是尼哥德慕不是。第五十节，尼哥德慕就是从前见过耶稣，对他们说，不先听本人的口供，查明他所做的事，难道我们的律法还定他的罪吗？于是其他的那些以色列人的领袖就回答说，你也是出于加利利吗？你去查考，加利利是不出先知的。换句话说，尼哥德慕在这里为耶稣辩护。他在这里当其他人都说，法利赛人有信他的吗？其实尼哥德慕就是信他的，所以他才会在公开的场合来为耶稣辩护啊。这是第一次的事件。第二次的事件，我们看到尼哥德慕呢，在这个耶稣要被安葬的时候啊，他耶稣死亡之后，一个约瑟求比拉多要把耶稣的身体领去，这个约瑟也是一个财主啊，所以有钱人，然后比拉多准许，他就领走。后来尼哥德慕就来了，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那一位，他带着约100斤的没药和沉香，照犹太人丧葬的规矩，用细麻布加上香料把耶稣的身子裹好了，在那里有园子，就是一个墓穴，没有葬过人。然后这也是应验了旧约的一个预言。你就可以看见尼哥德慕这两件事情，我相信他是得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第一件事情，他当那些法利赛人说没有法利赛人会相信耶稣的，他马上站出来说，你们这样定他的罪是不应该的，因为他其实已经认识耶稣了。在这一段经文里面，我们又看见当这个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等于是罪犯中的罪犯，只有最严重最糟糕的罪犯才会被钉在十字架上的。虽然他是没罪的，在当时他却为了我们这些人死在十字架上。在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如果你是认识耶稣的，你会离得远远的，免得你被牵连，因为这个人是一个在当时会说他是一个罪人。所以一般来说，当这个人被放下来的时候，如果你是和他没有什么关系的，除非是家人，你都不会想要去靠近，免得你被人说是同流合污或者是共犯。但是尼哥德慕不是，他知道耶稣基督死了之后，他就拿这些 那些香料，而且这个香料的数量不是随便的，30公斤的香料是非常多的，代表说尼哥德慕这个人他是真的知道耶稣，也相信他，所以他的生命改变了，他愿意，本来是什么时候来，记得吗？本来他什么时候来找耶稣？夜里。现在不是，现在我公开，他公开的愿意什么？为耶稣来辩护，为耶稣来安葬。所以我相信他应该已经重生得救了，因为他的生命有改变。本来他可能会害怕那些犹太人、其他的那些法利赛人，而在夜里去找耶稣，但他现在不是了，他公开的要来为耶稣而安葬。奥古斯丁呢，他是一个第五世纪一个很有名的神学家，他也奠定了三一神论的基础。在他信主之前有16年的时间他很放纵，他的母亲没有一天不为他祷告，于是在32岁的时候他就说，主啊，我渴慕清净，我开始寻索如何获得我所需要的力量，但是我遍寻不着，直到我来到上帝与人的中保耶稣基督面前。那当时呢，在32岁的时候呢，他就觉得人其他人在基督里是享受自由和圣洁，自己却被禽兽般的情欲捆绑，他感到痛苦扎心。他写道，这在他的忏悔录上面写，他说，我们的房子有一座小花园，这时我心中的烦乱驱使到我躲到花园中，好使我内心的激烈交战不受干扰，我陷入一种能使我神志清醒的狂怒中，我正处在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挣扎里，我愤怒发狂，恨自己不接受神的旨意而与恩约无分，我抓扯自己的头发，用拳头捶打额头，十指紧扣并抱住膝盖。所以你可以看见他对罪恶的挣扎，他是很痛苦的，他是非常淫乱的，他有好多的情妇。于是他就在公园，在那个花园里面，他找了一个地方，在那里他怎么什么样抓头发，捶他的额头，十指紧扣，还抱住他的膝盖，在那边很痛苦。后来他才发现，他听到隔壁的一个邻家儿童的声音，就说拿起来读，拿起来读。他就翻开保罗的书，保罗的书信上面写，不可荒宴醉酒，不可好色邪荡，不可增进嫉妒，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，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。他就不再往下读了，因为没这个必要了。因为当他读完经文的那一刹那，确信的光芒就充满他的心，所有怀疑和黑暗都一扫而空。所以我们知道他是重生的，我们知道他是重生的，不单单是他自己写下的那个忏悔录，而是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，他慢慢慢慢被神改变。然后有一次很特别，是他在街上走啊，那以前他的情妇看到他了，就常常跟他一起的以前那一个就跑来找他，然后就看到他就说，哎，奥古斯丁就拉着他说，哎，你不认识我吗？你怎么不理我呢？然后就卖弄风情在奥古斯丁面前。那如果是以前的奥古斯丁，马上就怎么样，马上就抱上去，然后可能就去哪里了啊？那可是奥古斯丁却没有，他回答这个，那个妇人一直要追他，他就要一直跑，然后妇人就说，你怎么不认识我？奥古斯丁就跟他说，你还是你，我却不再是我，奥古斯丁已经死了，然后他就跟这个妇人再没有关系了。所以我们看见呢，奥古斯丁他的生命已经被耶稣所改变，因为已经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，因为我们看见他的生命已经得到了改变和更新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请问如果我再问你一次，你是重生得救的吗？你是，那你接下来就要问自己说，你的生命是否已经被耶稣改变？一点点。我觉得这个一点点是很真实的，我们都是一点点，但是呢，感谢神的字说，当尼哥底母一步一步的来到神的面前，他后来改变到有勇气来面对其他的责难。 当使徒彼得不断的失败，一点点的来到耶稣面前，他后来为耶稣死都不怕，有人说他是道钉十字架。当这些门徒耶稣复活之后，前面他们可能是一点点，到后来他们一个一个被狮子咬死， 被十字架钉死，但是都不退缩。是，我们是一点点，但是不要失去信心，让神继续来改变你。旧的你已经死了，像奥古斯丁说的，奥古斯丁死了，现在他有新的生命了。我们也是一样的，或许你现在是一点点，但是我们可不可以让这一点点继续的发芽？新生命是开始的发芽，但是要继续的茁壮。或者有一天，当我们这个生命茁壮到一个地步的时候，我们回过来看，就像奥古斯丁说的，我们知道我们都是死了，已经在我的过去，我的旧我，我的老我已经死了。我们家没有去过那个 camping， 你知道 camping 是怎么样？就是拿一个帐篷嘛，对不对？最近那个 Daniel 才带孩子去 camping， 我们师母都蛮羡慕的，因为我是一个很不喜欢出去的人，我们也没有那个帐篷。然后那个 Daniel 跑去 camping 了 ，camping 之后呢，我们看到那些照片，他去了好几天，我们都蛮羡慕的，孩子在那边都很开心，他可以享受大自然。但你知道，其实有一种更好的 camping 方式。上次我在看台湾的一个节目，那在台湾的一个节目就是说，我现在教你们一种更好的 camping 方式，就是呢，什么呢？你呢，只要开一台车，那台车上面里面什么都有啊，那甚至他会帮你都准备好了，你只要去到那边直接住下来，住完之后走了也不用收拾，全部都帮你弄好了。那有人呢就说，我最喜欢这种方式，为什么？我可以开着那台车啊，这里还有澳洲人也有用这种方式。我们认识了一个老牧师，他叫做卢牧师，他就有一个那个 caravan 啊，那 caravan 里面呢就有厨房啊，有什么，对不对？那些很大的一个那个比较大的一种像巴士一样的车嘛，没有那么大啦，但是就是里面可以放任何东西啊，旅行车，然后里面就有厨房啊，甚至有那些饮水啊，什么都有啊。然后你就在想，为什么你去？要去露营，为什么要去野外露营？你去野外露营的目的就是为了享受大自然，亲自的在那里可能弄帐篷那些过程，然后住在里面去享受大自然。但是我们呢，习惯我们自己舒适的人，就会去想尽办法让我们在那里也可以这么舒服，所以我们就会用 caravan 这种东西，然后我们可以去到那边，我们也不用帐篷，也不用什么，我们在那边就好像在自己的家一样。弟兄姐妹，重生得救不是这样。重生得救不是把我自己的老我带着到处跑。重生得救是我今天已经被耶稣摸着，开始有个新生命，去迎接新的挑战和可能。所以换句话说，我们都要走出我们自己的家，去尝试那新的那个帐篷，而那可能就是你天上的家。你今天在地上所享受的那一切，有一天就会没有。但你从你家中走出去是需要冒险的，你从家中走出去是需要冒险的。所以或许刚刚佩丽姐说的对，是一点点，但是你可不可以让它多一点点？你可能每次就走一小步一小步，不太敢走出去，怕重生得救带来的改变是你没办法承受的，因为你需要承担一些风险。可是有没有可能我们今天从一小步变成什么？一大步，再一大步。可能没多久之后，你已经发现你生命已经改变和更新，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。 John Piper 说，有三点你可能知道你是重生得救的啊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一，你若确实重生，也在主的恩典中长进，更认识他为你成就的事，你和上帝会有甜美的团契，且十分确信他是你的父。我盼望你确实是如此。所以我觉得第一点就是，你如果重生的人，你和上帝越来越有甜美的团契，你和上帝越来越亲近。像上次刘富林牧师来，他就是一个很亲近神的人，他每一天跟神的关系都很密切。你一个重生得救的人，你会跟神的关系越来越密切，有甜美的团契啊。那上次我们在上课的时候，有一位师母就站起来做见证，她说：“我呢， 之前呢就是早上一起来就忙别的事情，因为他有手机，他就在那边早上一起来哪一个人需要关心，哪一个人需要帮助。但这个师母做了一个建议，他说他上了课之后，他觉得早上第一件事他就应该要安静自己的心来认识耶稣基督。所以他早上第一件事，他不是去见手机，怕他手机放在一边，他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是什么？跟耶稣打招呼， Good morning Jesus， Good morning God。 那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见证哈。所以如果你确实重生的人，你会惊讶你自己的改变，越来越渴慕和神的甜美的团契。第二点，我们来读，如果你明白自己在重生时所发生的改变，你会比以前更珍惜上帝、圣灵、圣子和他的道。你若如此行，基督就会得荣耀。换句话说，你会越来越对圣灵的工作，越来越对圣经有那种就是珍惜。你会看神的话，会觉得比你其他的书都重要。你在这个神如果要你做什么，你就会特别的去在心中去反复思量，特别去想做。别人叫你做什么你还不一定，但是神叫你做什么，你就会特别的去领受也去行。所以你是否更珍惜上帝、圣灵、圣子和他的道？第三，我们来看，我寻求信徒在发现重生转变的过程中，会产生真心的悔改和奇妙的转变，进而为教会带来普遍而真实的觉醒，去除假冒为善的虔诚，让世人看见侍奉上帝所带来真正的爱、牺牲和勇气。所以你是不是重生得救？你是否有真心的悔改，还有什么奇妙的转变？你记得吗？刚刚看到圣灵的风在吹，我们看不到那个圣灵，就像我们看不到风一样，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什么？风吹的结果，可以看到什么？圣灵的工作。我们看不到圣灵，但我们可以看见圣灵的工作，就在你和我身上。圣灵要来改变我们，慢慢的改变我们。而这里有一句很重要，他说要普遍而真实的觉醒，而怎么样？这一句一起再来看一次，去除假冒伪善的虔诚。没有人比牧师更知道什么叫假冒伪善的，因为我是牧师。你可以在上面光鲜亮丽，但你在下面可以是一团糟，因为我也是这样，我们都是假冒伪善的人。所以我们需要在上帝面前求神来帮助我们，尽量越来越少假冒伪善，让世人看见什么？侍奉上帝所带来真正的爱、牺牲和勇气。那最后我有两句话要和大家分享哈。那我们一起来念，重生得救是一次性的，但带来持续性的改变。圣灵的喜是一次性的，但要常常被圣灵充满。请你和你旁边的说，重生得救是一次性的，但带来持续性的改变。再和旁边的说，圣灵的喜是一次性的。感谢你刚刚说的一点点。重生得救是，但还要怎么样？继续让重生得救来改变你，圣灵要继续再改变你。因为什么？喜的意思就是重生啊，圣灵的喜或圣灵的重生是一次性的，但怎么样？常常被圣灵充满，他要继续不断的来改变你。而当你看到这些改变的时候，你就会像奥古斯丁一样，会像 John Piper 刚刚说的三点一样，更确信你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。否则你会活得好像之前那个新郎一样，我不知道将来我有没有可能见到神的国，我很担心很忧虑。那我告诉你，很真实的知道自己是重生得救、看见自己改变的基督徒，和那些不知道自己是重生得救、看不到自己改变，我都不知道能不能叫基督徒了啊，有本质上的差异。你的生活会很笃定，你的生活不敢说没有苦难，但会越来越少担忧，不敢说你生活会就是没有不再犯罪，但是会越来越少犯罪。你的生命会和之前越来越不一样，直到有一天你回过来看说，圣灵的 风已经吹在我身上，因为在我身上已经看见什么？圣灵的工作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满心感谢主啊，你借着尼哥德牧这样子的一个以色列人的这个教师，在2000年前问的这些问题，你要让我们明白基督徒需要重生得救，而不是肉身的生命，是圣灵，是灵的生命，由圣灵来重生的。请你帮助我们，现在我们就愿意来亲近你。主啊，求你的圣灵来我们这里大大的运行，让我们反思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主里，我们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，我们的生命要被圣灵来改变而更新。主啊，请你帮助我们，因为我们都是小信的人，我们常常假冒为善，但主啊，我们一次次的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持续的跟随，我们有时候不明白，有时候我们会软弱，但主啊，我们一点点一点点的跟随主啊，直到有一天盼望圣灵的工，圣灵的风大大的吹在我们当中，盼望圣灵的感动时时在我们里面，盼望圣灵常常充满我们，使我们的生命越来越不一样，越来越有圣灵的越来越有基督的样式，也越来能看见我们就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。愿众人看见我们都归荣耀给你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